这次证道的经文是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的六到七节。我再读一遍，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如果你得了某种病的话，当医生跟你说这种病应该怎么做的时候，你会很认真的听。如果是没有这种病的话，你就会对医生所说的没有什么感觉。一个癌症病人会特别关注医生对他要说什么话。我们在信仰上也有类似的情况。如果你不知道自己是有罪的，那么这是罪是灵魂的癌症，那么你就不需要医生。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他不知道自己有罪，不需要医生。但是还有一部分人自己觉得做得特别好的，他也不认为自己有罪，这样的人也不需要医生，也不需要耶稣基督。那么还有一部分人是知道自己有一点罪，他也需要一点医生。那么他对基督这位医生，这位救赎主呢，他有一点需要，但他对他的需要呢，也就是一点。也就像一个人像耶稣，也就是把他的帽子稍微抬一下表示感谢一样，因为他自己的罪很少，他对基督的需要也很少，基督为他所做的也就是这些。但是那些真正知道自己有罪的人，他对这一切，对属灵的事情，他非常的不一样。他就像一个癌症的病人一样，他会特别的倾听医生会怎么说。就像那个把膏倒在耶稣的脚上，然后一边哭着用眼泪，一边用自己的头发来擦耶稣的脚，这样的女人一样。耶稣说他赦免的最多，他就爱多。他是这样的一个罪人，他感受到了上帝的爱。我不知道你是处于什么样一种状态，你觉得自己的罪怎么样呢？或者说你对上帝的恩典是怎么样呢？你对上帝的恩典是否感到是如此的巨大，还是上帝的恩典有那么一点点，它也反映出你对罪的认识。我们今天我们要看我们的罪，另外我们也要看一个甘心替罪的一个仆人，这两个是连着的。如果我们认为自己的罪很少或者 OK， 那么你对基督上十字架没有什么感觉，他上就上吧。但是你如果觉得自己真是一个要下地狱的人，那么基督这个十字架是把你从地狱中抬起的一位神。在这样的罪和拯救罪人的救主之间，他俩在这个经文中紧密的联系起来。所以我们一生学习认识他的恩典， 也是一生学习认识自己的罪。你不认识自己的罪，你不能认识上帝的恩典有多大。为什么我们常常看到教会里头有很多很多没有什么生命改变的人，他们对罪的认识也很少，对恩典的认识很少，他们的做法与世界区别不大。我们再一次的让圣灵扎我们的心，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罪。当我们扎心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需要一位救赎主。一个浅的信仰是因为他对罪认识很浅，对恩典的认识也很浅。我们今天要以甘心替罪的仆人为题，我们要从三个方面来看我们的罪和我们的救赎主。第一个，我们要看我们的罪孽呢，是第六节，我们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这是讲我们的罪。然后第二呢，耶和华使我们罪人的众人的罪孽归在他身上，这是耶和华的旨意。第三个呢，是仆人的顺服。他被第七节，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第一部分是讲罪，第二部分、第三部分都在讲上帝的恩典。罪和恩典就在这里摆在我们面前，求上帝让我们明白。首先我们看我们的罪，第六节，我们都如羊走迷。我们是指谁呢？我们稍微往前看的话，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这我们是指我们因着这位仆人得平安的人。下面五节，我们得医治，也是得医治的人。那么再往后看，第十一节，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成为义。那么这我们呢，是指认识这个仆人耶稣的人。53章1节看，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这个我们所传的是指这些人又是传扬基督的人。所以他说的为我们都如羊走迷，是指那些被基督他医治的人，他被他认识他的人，最后还是传扬他的人，是这些人。我们不是一般的就世界的人，那些人，他是我们这样的人。我们都如羊走迷。我们看一下走迷是什么意思。走迷呢，在旧约当中两个地方出现了这个走迷。一个呢是在箴言书的7章25节，他这么说，对年轻的男子说，你的心不可偏向淫妇的道，不要入了他的迷途。他说这个被淫妇所勾引的这个男人呢，他进到的是迷途。那么箴言书7章往前看的话，什么叫做迷途呢？他先是这么说，我儿，在箴言书7章1到4节说，我儿，你要遵守我的言语，将我的命令存记在心，遵守我的命令就得存活，保守我的法则，好像保守眼中的瞳仁，记在你的指头上，刻在你的心板上。对智慧说，你是我的姊妹，称呼聪明为你的亲人。然后就这个年轻人被这个淫妇勾引，然后呢就说了这个话。 你的心呐、啊，不可偏向淫妇的道，不要入他的迷途。这是迷途，对照的是你要遵守我的言语，保守我的法则，好像保守眼中的铜人。你要记在你的指头上，刻在你的心板上。然后有一个年轻人就这样入了迷途。还有一个地方说到这个字走迷呢，是在以西结书的14章11节说，好使以色列家不再走迷离开我，不再因各样的罪过玷污自己，只要做我的子民，我做他们的神。这是主耶和华说的。然后在同样一章的14章的第3节说，人子啊，这些人已将他们的假神接在心里，把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我岂能丝毫被他们求问呢？当以色列人走迷的时候，有利未人远离我，就是走迷离开我，随从他们的偶像，他们必担当自己的罪孽。什么叫走迷？一个呢，他不遵守上帝的话语；还有一个呢，他离开走迷，离开上帝，把假神呢接在了心里，造了偶像，或者是心里的偶像。走迷就是离开了上帝，还有离开了上帝的道路，他的话语，这就是走迷。孩子们，你们有没有迷过路？走着走着就不知道这个怎么回去了。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一旦离开上帝，一旦离开他的话语，就是这样的状态，是迷了路的状态。那么个人偏行己路，这个个人呢，他这里是指每一个人。刚才说是我们都，看原文的话就是我们 we all， 他强调的是我们都是这样的。那么到了个人的时候，他要讲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一个也没有例外。这些呢，都是那传扬基督、被基督所医治的人。这些人每一个人都是如羊走迷，偏行己路。这个偏行己路，这个偏行呢，这个英文是 turn 的话就是转方向的意思。也就是说，上帝呢给了一条正路，是你要上帝，你要只有我做你们的神，你做我的子民，这是你的道路，就像给了亚当夏娃一样，这是我的命令。但是人开始转向的时候，他开始转向自己的道路，偏行己路就是转向自己的道路。而一旦转向自己的道路的话，那条路就是迷途。那么什么是正路呢？上帝说，我就是道路。耶稣说，我就是道路。那么耶稣走的是什么路呢？他是走的是一个遵行天父的话语，遵行天父旨意的道路。也就是他说，若有人来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它是一种舍下自己的意思来遵行上帝的意思的这么一条道路。这是一条道路，耶稣说，我就是道路，这是一条正路。那么当我们一旦开始转向的时候，它叫做偏行己路。大家想一想，我们人每一个人都走自己的道路，而每一个自己的道路都叫做偏行己路。个人都偏行己路，上帝造了我们，在亚当里面是造了这么一个纯全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但是人开始转向，而一转向 没有一条道路是正的，没有任何一个人，我们中间没有任何一个人按照自己的意思走自己的道路的时候是一条正路的。这是多么一个可悲的一个事实，个人偏行己路，每个人都如羊走迷。他在我们人都以为自己走的是正路，但是都走迷了。这是一个让我们非常深省的一个事实。上帝说我们都如羊走迷，偏行己路。你是否里面有假神？走迷了？你是否把上帝的话语刻在心板上，保守他的法则，如同保守眼中的铜人？你如果不是的话，就走迷了。就是这样的，我们都如羊走迷，偏行己路。你是否在舍弃自己的意思？你是否在遵行上帝的旨意？你是否知道只有这一条道路是对的？你不管往哪儿看，你都要回到上帝的话语，回到耶稣基督这里头，只有这条路是正路。你是否常常的问自己，我就要做这个决定了，或者我就要做这个事情，这个事情是我自己的意思吗？你如果想都不想开始做一个事情的话，你可能是偏行己路。因为我们就是如羊一样，我们没有牧人用这个杖用杆来打我们的话，我们自己想起头掉头要走的就是一条迷路，就是一条自己的道路。你是否常常的提醒以后，我就是原来是这样的一个人呐、啊，我就如羊一样走的路，如果没有牧人的话都是歪路，都是迷路，我里面有假神，我不看重上帝的话语。所以凡事你是否常常的祷告，凡事不按照自己的意思，因为你如果按照自己的意思走的话，你走的时间越长，上帝的管教要回到正路需要的时间也长，需要的管教也厉害。你是否每一次的要动的时候知道，我就是这么一个羊，一走就走歪路的羊，我就在上帝面前，神啊，求你帮助我，我如羊走迷，偏行己路，让我按照你的意思，让我舍己，让我跟着基督的脚踪来走，让基督告诉我这件事我该怎么办，让圣经告诉我这个事情怎么办。那么你如果还没有真正的相信耶稣，耶稣对你来说好像就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或者是一个跟你没有关系的话，你可能觉得我自己的道路为什么就是偏行己路呢？我的道路不是跟很正常吗？大部分人不这么走吗？该上学就上学，该上大学然后开始，该结婚就结婚，然后找一个工作，然后将来存下养老金生养孩子，然后最后一生这样。你不知道这个是你自己的道路吗？你不知道大多数人走的路并不是一个好路吗？耶稣说你们要进那个窄路，进那个窄门，因为那个宽路那个宽门那个进去的人也多，是引向灭亡的。所以有好多好多好多路，甚至是正路的话就这么窄，然后旁边有大片的路，每一个人都羊一样走自己的这个自己的偏行己路，那个宽着呢，耶稣走的是一条窄路，大部分人这么走，我也可以这么走，因为大家都这么走嘛，很正常， 他都是这样吗？上学得个好成绩，考上好大学，要个好奖学金，怎么这个样这个样这个样。但是你知道吗，世界的路它是引向灭亡的，人人都追求自己的幸福，但却不追求上帝的荣耀。这样的路是宽的，因为每个人都在想着走着，但是是死路。不要以为你跟大家一样，你的道路就是正确的。上帝说，我的路是窄的。孩子们，你们有的时候想要按照自己的意思做，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想按照爸爸妈妈的话做。你知道吗？这个时候你们就像那个羊一样走迷了。孩子们知道吗？你一想按照自己的意思来做的时候就走迷了。因为上帝的话说你要听从父母，所以你按照上帝的话做的话，你就是走这条正路，你就没有走自己的道路。这就是我们如羊走迷，偏行己路。只有那么一条窄路，我们每一个人都走到各处去了，都走迷了，都按照自己的意思而活了。这个是不是你对自己的认识？还是你觉得自己不错，常常说正确的决定，我的道路挺好的呀，人家都觉得我不错呀。我们都如羊走迷，偏行己路，这是上帝对羊所说的话语。那么对于这样的走迷，这样的罪人，上帝的旨意是什么呢？我们看第六节的后半段，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耶和华把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了他身上。我们先看一看耶和华。耶和华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耶和华就是 I am that I am， 就是我是我就是，自有拥有，是一种绝对的一种存在，是一种现实中的最根本的现实。I am that I am， 其他的一切的我们看到的现实，什么地球也好，太阳也好，这个星星也好，一切的这些东西全部是从这个他那个本身就有的那位出来的。我是自有拥有的神，在一切都没有的时候他是有的，是这样的一位，他的名字叫耶和华。同时耶和华这个名字上帝又特别的给他赋予另外的含义，我们叫做约的含义。他是一个跟人有特别关系的一位神，而这个关系当中他使用了耶和华。在出埃及记的34章4-8节，当摩西因为以色列人造了金牛犊，孩子们还记得吗？摩西在山上40天的时候，这些以色列人在底下让亚伦给他们造了一个金牛犊，然后就说这个金牛犊就是领他们出埃及的耶和华神。然后摩西就下来以后把这个两块石板石戒砸了，然后他就重新的凿出两块石板，和先前的一样，他就清晨就起来，重新到了这个西奈山上，来到上帝的面前。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宣告耶和华的名。他开始说我是谁，耶和华。 我是谁？他宣告是这样宣告的：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摩西马上下拜，上帝这样的宣告他的名，说了两遍：耶和华，耶和华，我是这样的一位神。耶和华神，他是满了慈爱，但是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一旦有罪的话，这个就像那个沙子进了他眼睛一样，他一定要把这个沙子给弄出来，他不会饶过这个罪的。但是他有丰盛的慈爱，他的爱不知道有多大。我们的爱如果是像水滴一样的话，上帝的爱就像大海，你去湖边了吗？那看到那么大的爱，是这样的。他是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这样的一位神，就这样的一位神，耶和华神，他说把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了他身上。这个罪孽，罪孽，刚才我们看到了这个罪孽是什么样子，上帝用羊来比喻我们。那么我们用这个词，上帝这个词，我们来看罪孽是什么意思。这个罪孽呢，在这五十三章中多处以不同的形式出现。我们通过这个，我们就知道从各个角度看到我们的罪归在了耶稣身上的这个罪。第五节说我们的过犯，看第五节，五十三章五节，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这个过犯呢，是 transgression， 是一种悖逆和背叛，就是一种反抗上帝的权柄。就是妈妈说你不要这样，以后你不要拿这个东西，你就当着他的面我就拿这个东西。他说你不要说话，我就当着你的面我就说。就这样的话叫做悖逆，这个悖逆就是我们的过犯。第五节就是这样的，它是一种对权柄，对比你上面的人的一种蔑视，就是瞧不起挑战，这叫过犯。亚当夏娃，上帝给了他那么多以后，让他做一个整个管理地球的王，然后就这一个命令，那个你不要吃果子，不要吃，孩子知道吗？果子不要吃，他就专门就吃那个，他什么其他东西不管，专吃你不让我吃的。这是一种背逆，一种背叛，这种 rebellion。 当你就是爸妈不让你做的时候你非要做的时候，这就是你的 rebellion， 就是一种背叛。这个就是我们的过犯受害。第五节，然后呢，同样第五节说他为我们的罪孽压伤。这个罪孽呢，是指罪的那个罪名，是有罪的这个身份，叫做罪孽，叫做 guilt。 guilt 就是 guilty， 就是有罪的。比如说这个罪跟他的罪的后果不一样。比如说法庭宣判的时候，这个人你最后反复的听后判定这个人确实是杀人了，所以他犯了杀人罪，这个杀人罪的罪名就是给他了，这叫做 guilt。 这个罪孽是指那种罪名成立，然后这个罪是意味着他一辈子在监狱里待着呢，还是他将要被杀掉呢？这个是他的罪的后果。但是这个罪名，这个罪的本身事实在他身上，他把这个罪真是有罪的这个罪名成立的这个罪名放在了他身上。基督真是做了这些了，他不是假装做了这些，最后判定耶稣有罪。 再看第八节的话，百姓的罪过跟那个第五节的过犯是一个词，是背叛的意思。第十一节的罪孽也是法庭判定的有罪。第十二节担当多人的罪，这个罪的话跟第五节的这个过犯是一个，是背叛，是挑战。所以什么叫罪呢？这里头描述的这些东西都放在了耶稣身上的话，它代表的是罪，是指上帝至高权柄的一种背叛。你说什么我不听，你不让我做我做，你让我做我不做，就这样的一种挑战，一种蔑视。第二个呢，就是法庭判决他真是有罪的这个事实，最后加在了这个基督身上，所以基督就成了一个这么多人偏行己路，神不让干什么他专门干什么，让他干什么他不干什么，这样的把上帝的权柄不在乎，上帝你算什么，就这样的人，他的罪，他的一种冒犯，一种悖逆，和他这个罪名加在了耶稣的身上，归在了他身上，归在了，就好像在赎罪日的时候有一个替罪的羊一样，最后亚伦把两个手一起的压在这个公山羊的这头上的时候，全以色列的各样的污秽全部都归在了这个羊身上。就这样的耶和华把这一切乌七八糟的这种罪归在了他身上。这个他是谁呢？我们往前看的话，这五章十三节，我的仆人行事有智慧，他呢必被高举上升且成为至高。再看这五十二章十三节，然后在五十三章十二节的话，他把命倾倒以至于死。然后看五十三章第八节，他从活人之地被拣出。再看五十三章的第十节的话，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也就是说，他是这个被归待的这个人呢，是耶和华的仆人。这个仆人是很有智慧的。他最后呢，他把命倾倒以至于死了，他真的死了。他同时又说，他要看见自己的后裔，他将要被升为这至高。暗含着他又复活了，这样的一位不是以他的死结束的，他还要升为至高，他还要看见自己的后裔，那个延长年日不是后裔延长年日，是他自己的年日很长。是这样的一位，是这样的一位仆人，把他归在了他身上。你知道吗？这个归在他身上的不是一般的一个像一个替罪羊一样，是归在了至高的这位。你看五十二章第十三节，必成也成为至高。想一想，至高的呀，最后这些乌七八糟的罪名全部都要加在他身上了，这是怎样的一个旨意呀？孩子们，你们如果另外一个孩子撒了谎，你的弟弟撒了谎，你会愿意人家说你撒了这个谎吗？你愿意吗？人家做了一件很坏的事，打了人，然后你愿意人家说不是他打的，是你打的，这个我们都受不了。我们受到诬告的时候，别人说我们没有的事实的时候，诬告的时候，我们的气得要命， 但这位至高的神成为一个仆人，然后把所有的污秽，以色列诸般的污秽，各种各样的都归在了他身上。那这样做公平吗？有人说这样做行吗？这个律法，人如果犯了律法的话，怎么样去接受惩罚？是有两种接受惩罚的。一般来说，我们大家都知道的是，那些犯律法的人一定要接受惩罚，这个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呢，圣经却允许了另外的一种受罚的方法，这是福音。这个呢，这个就是很奥秘在这里头，就是像加拉太书像罗马书八章三节说，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所以在这个犯罪当中，上帝设立了一种赎罪，这个就是很奥秘的地方。他总在哪个地方设立了一种赎罪，在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说，基督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就这种咒诅是地狱的这个死亡，但是呢，圣经中又允许在启示了一种救赎。所以在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最后是有一个公山羊来代替他，是他赎了他。他有这种从圣经一开始到最后总是有这个救赎的这个概念。所以为什么说圣经是一个救赎的历史？他有一个赎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人他已经没有办法来救自己了，没有办法来接受惩罚。他接受惩罚的话，是就是死路一条。他总是在有一个在救赎，在一个救赎。这个替罪的羊，那个献祭的时候，人的罪怎么有个动物在那儿要流血呢？为什么是这样呢？他这个救赎总是与律法在圣经当中不断的交叉的出现。这个就是福音。我们讲律法也讲福音。我们如果没有律法，我们不知道自己有罪，我们个个都是偏行歧路。因为没有律法，我们没有一条正路，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自己走自己的道路，这就是正路啊。但是律法一说出来以后，我们知道了，哎呀，原来我走的根本不是这条路。所以律法在这里，然后有一个救赎的道路不断的在跟着，这就是福音。福音和律法手联手。亚当和夏娃犯罪的时候，上帝说，那女人的后裔必要压打伤这个蛇的后裔。这个时候就开始有救赎的概念。这个亚当夏娃跟这个女人的后裔有什么关系呢？后来我们知道，原来这是用来救赎的。亚当和夏娃那个用无花果树的叶子裹的，已经开始用一个动物的皮开始裹了，已经开始流血了。这个救赎在圣经当中就像一条两条主线一样，我们看到一个故事一个主线一样，就这两条主线一直的通道，从开始到启示录，到启示录最后的时候，被杀的羔羊，这个羊还像被杀的羔羊一样，他身体中还带着钉痕。他这个救赎一直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在这样悄悄的演变着。所以圣经叫做救赎的历史，但这个救赎的历史不能没有律法。我们若不知道自己的罪的话，我们不需要这个羊。这个羊是来除去世人罪孽的，我没有罪啊，或者我的罪就这么一点，我这么擦一擦就行了。你不知道你的罪有多深，需要他去死，至高的神去死，要忍受地狱的，是这样的一个 公平吗？上帝是公平的，他在律法之外，律法软弱做不到的时候，他用他的儿子赎出来。他为什么这么做呢？他有必要吗？是不是太过分了？上帝，他因着爱做了，神爱世人，赐下独生子。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怜悯、同情。在提多书三章五节说，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他做这些没有任何的一点，你这个地方做的真的不错，我可以，哎，他还行，不是照着我们的，他纯粹的怜悯，他做了这个事儿。上帝耶和华的旨意呢，将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到了他身上。那么这个他仆人，他甘心的顺服，他就是不开口。这个不开口意味着他的安静，他的温顺，他的顺服。在同样在以赛亚书五十章六节说，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人把我腮颊的胡须，我由他拔，人辱我吐我，我并不掩面。他是这样的一位仆人，仆人呐、啊，他如羊羔羊被牵到宰杀之地。你们，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见过一个羊被牵到宰杀之地是什么样子。我特意看了一个录像，也许跟当时的情况，当时几千年前可能不太一样，但是至少有一点感觉是什么样的，就是一个很窄的一个通道，列了一只一只羊，然后前面有一个门，然后人过来以后用刀用那个用棍子捅一下最前面那个他的屁股的话，他一顿的话他就往前就进了那个门，然后门一关，然后里面就是嚎叫，然后流血，然后那后面就两只羊，然后后面那个羊听到了以后，哇，就是这么窄的地方，哇，这家伙就转了转了，怎么转也转不出来，就那特别窄，就是为了要杀他的，就这样。就是那个样子，然后过了一会儿，又人回来以后，再把第二只羊给捅进去以后，门关进去，哐当哐当，羊也死了。也许在以赛亚那个时候，在屠宰场的情况有可能不一样，但是你可以想象得到那种嚎叫，那种流血，那种羊的那种恐惧，那种无助，他要求生的欲望，我往前走的话就是死亡，他要求生的那个欲望。但是这只羊他不开口，在比拉多说，你不知道你生或者死都在我的这个权柄之下吗？你如果所以说的话，我也许可以放了你。他求生啊，求生，我想活呀，不说话。比拉多感到很诧异，因为他见多了，没有见过这样的不开口的。他如羔羊被牵到宰杀之地，不开口。现在要杀羊的话，是要拿着电棍，要把它一下子给它击晕了以后再杀的，是为了对他仁慈，不允许对动物残忍。但是你知道吗，这个羊要去的时候没有仁慈，而且是用最残忍的，当时最残忍的方式要杀他。面对这样的毫无怜悯的要杀他的这些人，这些罪人， 他不开口，他就是不开口，他要甘心顺服上帝的旨意。你知道他前面面临的有多大的难处吗？他是人类最残酷的刑罚之一，他不只是身体的剧痛，这灵魂的污秽，这么多诸般的污秽全部在他身上。地狱的刑罚，多少个人的地狱的刑罚全部在他身上。那不只是嚎叫，在地狱中多少人的哀哭切齿，永永远远的痛苦，全部都要在基督这几个小时在十字架上要承受。想着的话比那嚎叫更让人可怕，而且最为可怕的是他一生所依赖的，他唯一的依靠，门徒们都已经不行了，都跑了，都不认他了，他唯一的依靠就是天父上帝，而就是这位天父上帝，他要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何离弃我？他所有的指望都没有了，他要面对这样的一个刑罚。灵魂地狱的痛苦不是一个人的地狱，是许许多的地狱。他就是不开口，为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希伯来书十章四到七节说，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原来他知道上帝给他预备了身体是用来献祭的，你知道吗？道成了肉身是多么的一个荣耀，是神与我们同在，原来是在十字架上与我们的罪同在。耶和华的旨意把这些人归在了他身上，而这个仆人他就是不开口。我来了，我要照着你的旨意行，因为你知道公羊和公牛和公山羊的血不能除罪。我来了，你为我预备了身体。你是否愿意替人去死呢？你是否愿意为每天不把你当回事的人去死呢？每天你要我做什么我偏不做，你让我做的我的耳朵都忘掉了，你愿意为这样的人而死吗？或者你愿意为这样的羊而死吗？这个羊走迷了，整天不听话，我怎么打他他也不回来，偏行己路，我一回头他又走了，这个罪你愿意为这个羊死吗？基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你为我预备了身体，我来了，他就是不开口。你看到基督怎么顺服上帝的旨意了吗？你愿意顺服上帝的旨意吗？上帝的话语，上帝的律法，上帝的道路就摆在你面前，你真的愿意吗？想一想，这个羊如羊羔到了宰杀之地，他就是要顺服，我宁可死也顺服，你愿意吗？ 最后我用希伯来书九章十三到十四节来结束，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洁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基督如果这样的为羊死了，你还要偏行己路吗？他这个血不能让你除去死刑，再也不按照自己的意思活了。我从此以后，我就是跟着基督，我就是按照上帝的话语而活。我要对罪说 no， 对上帝的话语，我要看他如眼中的铜人。上帝说什么，我的耳朵是竖起来的。我要一生一世，要舍己来跟随我的主，我的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阿们。我们祷告。我们慈爱的公义的上帝，我们再次降服在你的面前，我们对你对十字架的理解不过是表面的，不知道还有多深，就像我们不知道天有多高一样。这位至高的神在十字架上承受的地狱之苦，主啊，他的你的慈爱和公义聚焦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展现的，我们只能明白一点，主啊，求你让我们降服于你，跟随你，让我们再也不按照自己的意思，让我们放下自己的意思，不要按照我的意思，按照你的意思行，因为你流的血，你儿子的血没有白流，你是使人成圣的血，你要除去人的死刑，要侍奉那永生神。对这样的神，我还有什么话说呢？主啊，你既救了我，我就要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帮助我们，让我们中间还没有认识你的人知道他离开了耶稣的献祭，他就是如羊走迷，偏行己路。耶和华也不把他的罪归在了这个羊身上。哦主啊，可怕的结局。主啊，求你让不信的人悔改和相信，让信的人再一次降服，立志要跟随我的救主耶稣基督，不知道别的，只知道他，并他钉十字架。求你将你的话语从天降下，绝不突然返回，让我们领受你的话语，在这一周当中按照你的脚中行。愿你赐福每一个把你的话语当作眼中的铜人的人。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我们唱69-4。
上至，我向你呼救，你就恩将我灵安放高处，你要歌唱中中你的声音，勇敢人之歌传扬你。
赞美我们伟大的神，72-4。